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陆佳。
啊，陆佳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好久不见了，这个节目等日子过了之后，以后的回头听的人他就都在网上，所以他
是、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几日不见如同几秋，对吧？
及时的了，都不用看日子、哎、就看礼拜几的节目，一路听下来一二三四标一个号码就行。
那我们现在看圣经也有点这样子，光研究研究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六章，这到底是一回事儿，是两回事儿，是连续讲下来的还是分开来讲的，就值得花很多功夫。
嗯，
我们上次最后请您把这个十六章啊，这个跟宰猪有关，是宰猪吗？
宰猪，
宰猪跟财主有关系的这个整章圣经给他念完了啊，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那我们被自己所交付的任务就是假设啊，十五章到十六章都是一口气下来的，那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新的线索。这次我们讨论这段圣经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这个题目有点难，所以我们要从容易的、嗯、要捡那个容易的开始讲啊。
嗯，
这个容易的是什么呢？
嗯，
第十六章最后主耶稣讲的十六章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嗯、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句话特有意思，为什么
特有意思？
嗯，这句话特有意思，
怎么说呢？
哎，亚伯拉罕在新约里面还说话、啊、
对哦，这回事啊、嗯、
对呀、啊、你在旧约里面，
哎，在旧约圣经就是死了埋葬了嘛，
所以你拿这个东西，当然一到了这个过年啊春节啊，就有很多教会有活动，活动的时候总要弟兄姐妹福音朋友都参加参加，那我最喜欢弄就是这种考弟兄姐妹的题目，
我上一节下一节
啊，不是，我就问他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先问他们说新约是旧约，再问他们说是谁说的，他们一定说主耶稣说的，不对，主耶稣说是亚伯拉罕说的，
嗯，
对吧？那亚伯拉罕是真说是假说呢？
应该是真说。
主耶稣听到亚伯拉罕说呢，还是主耶稣假托亚伯拉罕的口来说呢？
应该是亚伯拉罕说吗？天上说的。
所以这其实还挺重要。从十九节他开始讲这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坐着奢华宴乐。后来呢，讨饭的也死了，这财主也死了，对不对？讨饭的就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边，啊，亚伯拉罕就开始说话了，啊，不只说这一句前面什么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你如果把它真的当成都是亚伯拉罕亲口讲的，哎，那么这整段的主耶稣没有声明是不是比喻的这段记载啊，大家就从这个，我们就说他从文艺解好了，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的争论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啊，比如说亚伯拉罕、拉撒路能够看见这个财主啊在阴间受痛苦，
嗯，
两下有深渊隔绝，这一下子是非常非常形象，
啊，嗯，
那这是主耶稣讲故事呢，还是真的这么回事呢？你觉得？你如果说这亚伯拉罕说通通都是真的，都是亚伯拉罕亲口说的啊，那前面这个就没问题了，肯定是他们举目远远的可以望见 天上的亚伯拉罕，哎，天上的亚伯拉罕呢，抱着拉撒路在他怀里呢，也远远的可以看见这个财主，
是，
对吧？那这个就算距离上地理上看得见呢，那你知道这个财主啊，死了以后下阴间呢，在那里受痛苦的人数可是不少啊。
嗯，
对吧？
至少是主耶稣在讲一个故事给当时。
这这么多这么多的产值，对不对？亚伯拉罕拉撒路要一眼看见那一个财主，还要听见这个财主说话，这不是这么容易的。这恐怕是还是有手机的，
声音还要特别响。
对，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存在心里，可是这整个的比喻所描绘的形象啊，其实你要问我它是什么呢？我是说主耶稣在说评书。
嗯，他讲一个蛮生动的，
哎，他讲的非常生动，讲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耳朵现在的思想能够明白。
嗯，
这个明白绝对不是在讲说，哎呦，死了以后到底天上可不可以看见地下，地下可不可以看见而且听见天上，两下还可以对话，那在里边喊的人可多了。
嗯，
对吧？来
找一个死里复活人再去通知他们。
嗯，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倒是好办，死里复活的人去跟他们讲，这实际上就是讲了他自己。但是单单这个天堂与地狱中间的深渊隔绝以及两下的这个沟通啊，这件事情你如果把它太当真，拿来解释说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嗯，你要这么解的话，那亚伯拉罕就是真的这么讲话，真的有个拉撒路就真的坐在他怀里了，
嗯，
对吧？那还是主耶稣借着亚伯拉罕、拉撒路，以及这个财主，他就讲了一段评书。
这个要北京二三子来。
这个把圣经里的内容、圣经里的角色拿出来做成评书类啊，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开的例子。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不是说就一定死了以后不是这样啊，或者是这样，但是你知道了又怎么样？你反正到时候你晓得，他借着亚伯拉罕的口，借着这两个角色呢，在说故事给我们听，尤其是说给谁听啊？说给这些法利赛人听，从请他吃饭的那些
都是财主啊。
哎，他们开头的时候怎么回事呢？这十五章的时候。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了，这人接待罪人同他们吃饭，他们对这件事情很看不起，很不爽，很不满意。那耶稣就开始讲一百羊，又开始讲这个富人找钱，又开始讲这个浪子回头。讲了之后呢，继续讲下去是什么呢？就是十六章
不义的管家，
不义的管家。因为耶稣又对门徒说，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个虽然说又对门徒说呢，实际上这些法利赛人都在他们旁边，讲了这个，讲了这个不义的管家，讲完了之后啊，我们一般不太注意的就是法利赛人听见这一切的话，因为他们是贪爱钱财的，就嗤笑耶稣，然后耶稣跟他们讲了几句道理之后，气都没喘，继续从十九节讲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这段评书一直讲，讲到三十一节，一共五个段子讲给法利赛人听。那最后这个段子说，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如果我们这个把听众给他锁定了，就是这群贪爱钱财啊，不喜欢耶稣跟税吏在一起吃饭的这个法利赛人呢，这是主耶稣主要的听众。那这段话很好解释了，对不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哎，亚伯拉罕还知道摩西，你看厉害吧？我们从圣经里面光知道摩西，知道亚伯拉罕，主耶稣一说评书呢，这亚伯拉罕也知道摩西，挺有意思。
到天上去了就不受时间限制。
哦，对对对，他还知道众先知啊，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是亚伯拉罕做先知说预言，他讲什么？那刚才已经说了，这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定是讲谁啊？
主耶稣。
哎，还有后来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拉撒路，他真的是个
小，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了，
对对对，
坟墓里出来了，名字还一样，
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这是把十字架、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一切旧约先知预言的成全讲给法利赛人听，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一切啊是与摩西和先知的话相印证的。
是，
你信这个就会信那个，你信那个才能信这个。
嗯，
要不然就算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骄傲还是蛮大的。
哦，
一个人一旦骄傲了，就像说他嗤笑耶稣，拿撒勒来的外地人才操着一颗口音讲这些道理，
对，
他们也觉得有点看不上了。
嗯，
根本就不太会听进一个人要讲的。
在他这段评书里边呢，这个死里复活这个主意啊，这死里复活这个主意是法利赛人出的，
嗯，
对吧？我们回头看三十节，他说啊，就是这个财主说，
财主说，若有一个
我主亚伯拉罕那不是的，这个我主亚伯拉罕那，这是当然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这件事情他们抓得蛮紧的。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这句话里面又显出一个法利赛人的毛病。什么毛病呢？
对的都是自己啊。
对对对，不管对象是谁啊，连亚伯拉罕啊在天上的那一位还没你懂，对吧？你已经在阴间受痛苦了，你还内行。
嗯，
这个其实是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毛病。
另有一种看法，
越是年轻啊，越是这个信主的时间短呐、啊，而且要加一句，就是越是老中啊，越有这个毛病。你老是觉得人家讲话呢，跟你的意见不一样呢，啊，是因为他不懂，对吧？或者说他没你懂啊，你想到的别人没想到。
嗯，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样啊，年轻一代网络世界就是各抒己见呢。
嗯，
群蛇争论啊，其实有点像诸子百家春秋战国。
这个还有点太高抬我们了。这诸子百家春秋战国啊，那个时候
那还说个仁义礼信之类的才讲
的，但至少有点实用性，
对
吧？
对。
而且那时候你要写个字儿不容易啊。
还有门第啊，还可以跟从。
刻个字儿让大家知道更不容易啊。
现在有点散乱混杂。
现在你说有多少的这个信息在那里往来奔跑啊？啊，大部分都是没用的，因为你越讲越觉得自己聪明。常常有人问我们说，你们这个世外老桃源要不要开个论坛呐、啊，或者开一个这种博客啊？
有点乱的。
至少我去看呢，比如说我也帮良友台做一些节目，良友台里面博客留的言常常都是无聊话，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还有呢，
我是没去看过，
你也找不着，因为它太多了，所以我们这还是
来不及看。
老式留言板大字报还是简单一点，因为至少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有一些人我觉得他就是无聊上网啊，到处留言，嘿嘿。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说得很快，亚伯拉罕刚跟他们说你们的这个弟兄啊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一听就觉得这个主意不好，而且你这个主意呢肯定是没想到我所想到的，我现在虽然在阴间受痛苦啊，在地狱里面受火烧，还是比你聪明，你看看这外行知道内行就是这里。
所以主耶稣故事就结束
了。他是非常非常会讲评书的。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这话真妙。
如果是亚伯拉罕听见会怎么？
不用亚伯拉罕听见，你做传道人呢，你尤其年纪越大，你越会碰到这样的年轻人，对吧？你话还没讲完呢，他已经告诉你，怎么样更好？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啊，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还不只是听从啊，还特别用了这个字，悔改，悔改。
讲的斩钉截铁，这条路应该这么走
啊！对对对，法利赛人是你问他们，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是用不到自己身上。
有时候这个一线之隔啊，我心里面总是有想说，就是你把这个人啊，你跟他讲的斩钉截铁，你是要把那个人引到你面前呢，还是引到神面前？
嗯，
有时候讲的很有把握，人家看着你，这么把握应该没问题吧？
嗯，
就有点问题，自己就出问题了。
你看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啊，他把这个角色的安排的很有意思。
嗯，
因为最后这一段对话 这么回事的。从二十八节这个财主说，我还有五个弟兄，那你呢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这五个弟兄都还没死呢，我是先死了，这个拉撒路就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时候亚伯拉罕就说了，哎，不用打发拉撒路去啊，因为他们有，或者说已经有，神老早就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怎么样让我们死了以后不会到这个痛苦的地方去呢？是摩西和先知的话，你如果听从就可以了。他甚至没有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可以悔改，不不，他不是把这个悔改这两个字放在亚伯拉罕的口里，他反而把悔改这两个字呢放在法利赛人的口里。这法利赛人一听亚伯拉罕这个办法实在是太不积极了，对不对？我们听了一辈子摩西和先知的话，
难道没听过吗？他真听过
了。就是这个财主也听了一辈子，怎么还落在这痛苦的地方呢？哎呀，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自己就得到一个结论了，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摩西和先知的话，而是明白这个痛苦的地方多么可怕，就在活着的时候啊要悔改。不过悔改的时候呢，需要加把劲儿，需要有人来警告警告他们，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像拉撒路啊，对不对？回去跟他们讲就行了。
难呢，这个是还难的。你是拉撒路就是拉撒路，你死了活了活到他面前，他说哎是好久不见了，你还是那个穷拉撒路。
主耶稣给他们的答案非常简单，
对，
你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那死里复活的不管是拉撒路也好是我自己也好，你们不会因为这个死里复活的神迹而听劝。到后来果然是这样，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死里复活呢，有的人好像就给疯掉了一样，对不对？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官府的人好像就，除非使徒行传里面神特别开恩了，要不然这些人是好像就跟救恩了无份无业，
还是没有悔改。
他复活他就不理那些人，他只向门徒显现，对不对？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那你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其他人显现？那时候门徒也问他这个问题，后来主耶稣真的是这么做的，他根本就不去理他们。你想想看，比拉多啊钉耶稣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一个向比拉多显现吗？没有，
也没有。
哎，他给那个大祭司该亚法呢，向他显现显现也好啊，
这些人的罪都不过就是都留在心里面，
这是出于神的，因为你照着神的拣选，他的确可以立刻当时就让以色列全家得救。可是偏偏他就没这么做，对他来讲以色列家已经比别的民族要跑在前面了，神已经是特别开恩恩待他们了，对吧？
对，
因为一直有摩西和先知的话指着后来这件事情将要印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是基督，那你当时就成了第一批的基督徒。你如果不接受这死里复活的这一位，那耶稣也反过来把它定义为你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这个挺有意思。因为其实这些人是不是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认为是最听从的，反而成了不听从的，
是最熟的。
那只是你在这小段的对话里面到底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很难讲啊，你理不出来的。他们是因为没有好好考察摩西和先知的话，以至于他们不信这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就在预言里面呢，还是因为有人跟他们传耶稣他们不信呢，以至于他们对摩西和先知的话一直留在误解里面呢？
这个简单，
这个
就是14节嘛，法利赛人贪爱钱财。
哦，贪爱钱财是吧？
钱财让他们眼睛，就当神来供奉了。
嗯、
最后心里面的钱财是神。
反正就这当时的犹太人，我们还好解释，因为后来罗马书给我们讲清楚了，神故意让有一些人是心硬了啊，让这个恩典的余数啊可以临到外邦人，对吧？我们今天尤其是外邦人里面就别再想下去了，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救。 让我们可以没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一个死里复活的，我们听见这个消息居然能够回头，这真的是神的恩典。那时候的人，他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还有传从死里复活，
他还不行，
还不止一个。
对，哎，这个叫做听劝。他说也不听劝，也不悔改，也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这三个叫做做见证。这也是这些法利赛人讲的。哎，我还有五个弟兄啊，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最好啊，你可以说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啊，包括哪几方面呢？第一个，我们是在劝；第二个，我们是叫人悔改；第三个是所谓摩西和先知的话啊。那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什么？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这是我们的信息。但是当时这个信息，这整个的这个架构啊，主耶稣把它讲出来，特别要点名这些法利赛人啊，你们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哎，除了前面这个贪爱钱财之外呢，就是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以后我们在这个新约里面就看见啦，比如说，哎，是什么地方的人是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就详细考察，对不对？
啊，对。
看这个死里复活的道啊，这个耶稣啊，到底是不是合乎摩西和先知的话？
你是说他有个地方天天考察？
对对对，好像什么比利亚之类的地方啊，《使徒行传》里。就着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哎，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听见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听见这个消息说神已经立耶稣为基督，那你就要回到摩西和先知的话里面去考察啊，让你能够听劝。那这个是你一面考察呢，一面圣灵就开你的心窍。我们今天虽然是外邦人得救是一样的，你总要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回到新约圣经里面看一看这个所谓摩西和先知的话是怎么回事。
好，
当然我们还没有开始查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那个谁啊，那个腓力，
腓力，你来看那个
他怎么说，他怎么替旧约做的总结啊。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理解。
哎，对对对，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位，他把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有一个焦点，叫做那一位。那一位还能够被我们遇见，了不起，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福音，朋友。今天的人啊，尤其对中国人来讲，他什么摩西和律法和先知，对他来讲是完全没有效用的。
那一位也没有兴趣。
对，他既然是这样，他当然对于那一位来讲呢，那就是一个神仙活佛，是不是？可以是在这里遇见，那里遇见。
现在整个社会的焦点都是在娱乐了，就是该隐的后裔那一张真的完全表现。尤巴的音乐啊，牧羊深处一切人的主诗啊，
对对对，
哎呀，就是自己的养生啊，征战啊。
牧羊深处呢，就是这个开餐馆的，这打造铜铁利器的呢，就是做麦克风的、大荧幕啊、卡拉 OK 店啊，这个叫打造铜铁利器。然后还有弹琴吹箫的，你讲的一点都不错。
还有盖房子的呢。
哦，还有盖房子的。
还他老爸该隐不盖房子的吗？造成的、
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遇见一个所谓灵验的，你什么都不管，你觉得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哎，你就发了疯，你就跟着他了，是不是？你看法轮功就这么来的吗？
处处都是，你看嘛，就是肉体的感官一接触，就是立马的感受到的。
对，
今年夏天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前段时间跟我，他去看那个NBA 不是到中国上海来比赛吗？
哦，真的有这么回事儿？
以前打篮球的是在电视上看嘛，他说现场有，现场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他拿个望远照相机，老远远拉镜头，那现场气氛就是和看电视不一样。
好吧，好吧，好吧，什么大老黑流汗可以甩到你头上去，就很爽。
就是说冲击力啊、对对人、年轻人来说这个吸引真的蛮大。
那然后等他要找到一个信仰的时候，哪个佛灵哪个东西让他体现到了，让他有这个现场的冲击力，他就信了，他从来不去管这个东西的根源。
是
摩西和先知的话是神从起初就已经告诉我们的，是因为这样你才信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啊，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天使，而是神的儿子。要是没有这个摩西和先知的话，那就算有一位钉了十字架，就算有一位生在马槽里，你也没法信他，因为你没办法确认。
嗯，
啊，这是中国人最缺乏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信主之后最需要替弟兄姐妹打根基的一部分。你现在很可悲的就是我们都还在这个很肤浅的很短视的这个法利赛人的圈子里面转转转转转，甚至比不上他们。因为中国人甚至一信主，包括很多现在我们直接在遇见的，他尽管很清楚得救啊，就不好好读圣经。
嗯，
哎，他光注意说，哎呀，又有什么这个意象啊，什么口号啊，或者什么经历啊，什么意志啊，他光搞这个东西，
特别看重这一块，而忽略了就是圣经啊。
摩西和先知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好了，这是最后一小段，也是最容易的一段。那咱们今天得先停在这个地方啊，下回我们再继续往前读
推进
耶稣。对对对对对对，法利赛人所讲的这些东西。
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